裁员潮下，这个行业今年超火，誓师极恐，拖中方落水，俄将军赞中国无人机太僵急了。上海数据在外泄，近5000万随身码信息被兜售。疫情又起，中国多地封城封控。四川彭州突发山洪，多名游客被冲走，至少7人遇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大陆网站今日头条的一位用户写道，我听一个朋友的朋友说，做殡葬行业4、5年了，前2、3年每年只有几个月旺季，例如清明后2个月，至少半年是淡季，淡季赚钱就少，经常同我抱怨，你猜今年怎样？一直都是旺季，每个月都是旺季，从2月旺到现在，竟然忙到抽不到3、4日休年假。殡葬业旺到不得了，殡葬业旺到不得了这句说话誓师极恐。不幸的是，遍布全国的殡仪馆公开招聘信息阻证了殡葬业旺到不得了的讲法。今年在教育、网络等之前的热门行业大量裁员的情况下，各地殡葬业的招聘广告却有很多。例如上海市金山区殡仪馆招聘10人，上海市殡仪馆附属第二火葬场招台司员工15人，天津市民政局所属殡葬类事业单位招聘50人，这些单位包括天津市的3家殡仪馆和殡仪墓地服务中心。深圳市殡葬服务中心招聘74人，包括尸体搬运工、太平间管理员。安徽合肥市下辖县庐江县殡仪馆招聘10人，其中火化工人5人。而类似的招聘广告还有很多。由于其他行业不景气，现在招聘殡仪馆工作也不容易。例如安徽庐江县殡仪馆居然有81个人抢一个大厅工作人员职位，42人抢一个财务职位。另外在网络上还看到，2021年和2022年多地殡仪馆都在购买火化炉，这个意味着死亡人数在剧增，同样印证了殡葬业旺到不得了的讲法。如果从事殡葬工作的人今年比去年还忙，这个意味着今年死亡的人数很可能远超过去年。评论人士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认为死亡人数剧增的原因最有可能的一是染上新冠病毒，二是打疫苗。目前中共公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还不到5000人，但国内外对于中共发布的数据普遍不信任。新泽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课程主任乔治·卡尔霍斯在1月发表的文章中援引了经济学人的模型。文中说，根据模型结果，至少自2020年4月以来，中共一直在误报疫情死亡率。经济学人估计中国真实的 COVID-19 死亡人数不是4636人，而是大约170万人。此外，由于2021年中共大力推广甚至强迫接种国产新冠疫苗，疫苗的副作用引起的猝死、白血病、糖尿病等正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外界无法知晓2021年和今年上半年确切的死亡人数，但一句殡葬业旺到不得了等于是讲了实际情况的残酷。一名俄罗斯将军近日发文称赞中国制造的商业飞行器，并高度评价中国大疆创新公司制造的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对此，大疆急发声明想撇清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2号报道，前俄军总参谋长巴鲁耶夫斯基将军在8月10号出版的新书中称赞中国制造的普通商业四旋翼飞行器彻底解决了俄军炮兵侦察、目标指示和火力修正问题。他还赞赏大疆公司制造的 Mavic 四旋翼无人机在现代战争的作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12号转发了这篇报道，再次强调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为俄军传统新管炮和火箭炮的应用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并称赞大疆制造的无人机原则上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真正象征。大疆产品受到俄罗斯驻华使馆及俄军的高度评价，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说，俄方是在捧杀中方，拖中方落水吗？俄方真为中方着想可以不提这件事，你们想做吗？是希望让欧美封杀大疆吗？还是希望对中方进一步制裁？与网民的关注热情相比，中共官方对外界这一次高度评价中国制造却一片静悄悄。而大疆创新公司官方微博13号发布消息，强调大疆所有产品都为民用目的设计，不支持一切军事领域的应用。大疆公司在俄乌战争期间备受争议，之前乌克兰媒体称乌克兰所拥有的 Eloscope 站台功能在无预警下被关闭，但俄罗斯方面并没有被限制，认为这个是大疆在暗中支持俄罗斯。乌克兰政府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3月16号在推特发表致大疆的公开信，呼吁大疆停止与俄罗斯往来，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所有在乌克兰运行的大疆无人机的数据，并关闭乌克兰境内除乌克兰用户以外的无人机。次日大疆给予否认。出于对敏感数据泄露、数据安全的担忧，美国政府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大疆无人机。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将中国大疆创新公司列入制裁黑名单，这个令严重依赖美国晶片的大疆陷入困境。上海公安数据库10亿条记录泄漏事件之后，8月10号有黑客在网上兜售上海随身码数据库485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礼拜三，这个用户名为XJP 的黑客在黑客论坛 Bridge Forums 上发帖，要以4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数据。黑客提供了一份数据样本，包括47人的电话号码、姓名和中国身份证号码以及健康码状态。路透社联系到47人中的11人，他们证实了自己的信息确实在其中，但有两人表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有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随机拨打30个手机号码，有8人证实他们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都属实，并且曾经注册随身码。部分居民证实他们的手机号、姓名属实，但对身份证号码是否属实未给予回应。8月12号，大陆多家媒体包括网易、凤凰网都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但是8月13号相关报道全部被删除。随身码是上海健康码应用程式系统的名称，人们必须出示健康码才能够进入公共场所，这些数据由市政府管理，用户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应用程式来使用随身码。有专家认为，这次数据泄漏有两个途径，一是上海数据库中心遭到黑客攻击，另一个就是内部工作人员所为，并担心这些数据泄漏后会被电信诈骗分子利用。在6月底，一个匿名黑客用户在网络上挂牌出售从上海公安数据库摄取的约10亿中国公民的数据，这个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数据泄漏事件，内容包括敏感数据，例如身份证号码、犯罪记录和详细的案件摘要。中国大陆疫情持续扩散，除了海南省、浙江省义乌市、西藏新疆封城外，湖北省十堰市亦封城三日，甘肃省敦煌市、河北省怀来县亦封城，有些城市居民疯狂购物。13号，湖北十堰市发通知，从当日上午10点开始静默管理三日，全员核酸检测，所谓的静默管理认同封城。网民传出相片显示，当地市民疯狂购物，储备物资，货架上的物资被抢空。网传消息称， 两个钟头内物资被抢购一空，这个真是手慢无啊。网传影片亦显示，当地民众在超市抢菜、粮食等，街道上人烟稀少。8月13号，甘肃省敦煌市亦通报实施静默管理。当日河北省怀来县封城，而之前的10号，河北省新乐市已经封城。目前海南13个市县疫情升温，三亚、海口等地再次加强封控。8月13号当局通报，截至12号，海南全省共划定高风险区289个，中风险区91个。当局要求各地严格落实高风险区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中风险区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管控措施。另外，从11号零时起，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库车市、拜城县城区各社区亦采取静态管理，非必要人员不出行。新疆哈密市的多个景区已经关闭。近期，西藏拉萨、日喀则市、阿里地区爆发疫情，日喀则市宣布从8号起静默管理3日，人员不准进出。11号又宣布继续进行3日静默管理。日喀则市卫健委主任等5名官员被指防控不力被免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已经重新开放，全世界只有中国仲是坚持病毒清零政策。中共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令民众苦不堪言，忍耐快到极限。有评论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不单止增加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亦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大陆媒体8月13号报道，四川彭州龙槽沟附近突发山洪，事发前有不少游客在河中玩水，水位突然上升后，不少游客因为没有及时撤离河道而被困山洪中，有不少游客被洪水冲走。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至少7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山洪亲历者表示，当时自己所在的地方只是落了一些小雨，但是就听到有人叫山洪来了，几十秒之后，自己所在的小溪变成了全急的河流。还有人表示，自己只差5秒钟就被山洪冲走，刚爬上去5秒钟，山洪就来了。影片显示，山洪来的时候，有人在逃生时没有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河边奔跑，而是向着离自己较远的另一侧逃生，结果不幸被山洪包围。很多网友表示，希望影片中被水冲走的游客能够平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